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了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太。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的癫狂了。我们继续看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说：“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妹妹和母亲了。”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你，叫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愿我们学习，愿我们聆听，愿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哎，还没有开始就睡着了吗？新年快乐！哎，所以今年呢，从现在一直到这个复活节，我们会从这个马可福音，继续的来看耶稣的一生。当然，查尔牧师继续会从这个出埃及记那里跟大家分享。不过，如果不是查尔牧师，我们都会从马可福音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是在这个大斋节的时候，那这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每一次从这个降临节一直到这个复活节呢，我们都从一个不同的福音书来讲解。那我们做这样子的用意呢，就是要把每一个福音书对于这个耶稣的一生的这个观点呢，把它带出来，那这样子的来看耶稣呢，会更加有意义。所以今年呢，就轮到这个马可，然后我希望就是在我们在降临节那一个简短的这个讲道性系列，也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呢，对大家来说会是来看马可福音一个很好的预备。因为我们相信当马可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呢，他是以这个以赛亚书作为背景，所以如果我们对以赛亚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了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对我们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会有两个重点，两个段落了。第一个段落呢是就是耶稣召这十二个门徒，第二个段落呢就是谈到耶稣跟他家人的一些事情。那这两个段落看起来是分开的事，不过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谁是自己人？谁才是耶稣的自己人？要回答这个课题。当然，在选召这个十二个门徒呢，十二个门徒本身有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代表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意义呢，就是要代表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在选召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就超越了平时耶稣呼召门徒来做他的门徒啦，或者是只是单单的只是说，哎，你要来跟随我。不单是如此，选召这十二个门徒有这个重新的来选召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意义。所以这选召这十二个门徒也就代表了神的子民重新建立。 当然也就代表了当犹大国500年前他灭国以后呢，当这个12个门徒再次被选召的时候，就表达了神的国再次的复兴，神的国再次的建立。当我们看到听到说，哎，哇，耶稣选召12个门徒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起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啊，神要如何使这个神的国来复兴。我们就看到说，哎，在选召12个门徒的时候，的确神的国已经复兴了。特别是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如果耶稣大卫的子孙做这个新的神的国的子民的王的时候，哎，这选召这12个门徒，由耶稣来选召，这个意义呢，当然就更加的重大了。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个选召12个门徒呢，它有一个特点。马可福音里面呢有这句话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他说他选召这12个门徒为的是什么呢？他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所以这一句话呢，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能够找到。也许我们就会问了，哎，马可福音里面有这一句话说他要这12个门徒常与自己同在，这句话有特别的意义吗？不是每个人都是需要来跟随耶稣与耶稣同在吗？由这12个门徒特别选召来要跟耶稣同在，这个有一个特点吗？有特别的意义吗？那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是否有特别的含义呢？我们就要来明白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的叫什么就是信息。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弥赛亚的秘密。什么是弥赛亚的秘密呢？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在耶稣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以前，耶稣常常呢就会告诉那些邪灵啊，或者是告诉他的门徒啦，说，哎，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我是谁，也不要告诉人家我在做的事情。他也常常呢就会私下跟他自己的门徒教导一些东西，而这些教导不是跟外人分享的。耶稣呢也常常呢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那些群众，为的是要让只有他自己的门徒能够明白一些真理，而外人呢并不是能够真正明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这个主题，也就是所谓弥赛亚的秘密。那为什么耶稣好像对自己的身份他特别的保密，特别的小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跟为什么耶稣要这群12个人特别的跟他同在呢，这两个答案是一模一样的。答案就是，如果你要认识耶稣，你就要彻底的认识他。我再讲多一遍，这个答案呢就是，如果你要认识耶稣，你就要彻底的认识他。如果对耶稣只是一知半解的话，你说哎，我懂啊，我懂耶稣的一些事情，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他。要认识他就要彻底，就要透彻。所以在这里呢，马可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特别选召这12个门徒，他的用意就在这里了，因为他要让这些人能够彻底的来认识他。我们知道，如果对于耶稣的认识只是片面，只是肤浅的，这会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候的群众，很多人以为说，哎，我认识耶稣，我知道耶稣是谁。那些群众看到耶稣，哇，做了这许多的医治，他们就以为耶稣只是一个能够做医治的大能者。哦，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因为我们要他的医治。罗马人呢就认为，哦，没有没有，耶稣他是一个叛乱者，他是要兴起群众要来独立的，耶稣是一个叛乱者。而犹太的领袖呢则认为说，没有没有没有，耶稣，哎呦，耶稣我认识他，耶稣他就是那些做一些很极端的教导的人，要改变律法的人，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马可福音里面呢，其实也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其实门徒本身在 对于耶稣呢，他们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也认为说，哦，耶稣，你不要，千万不要去死啦，你千万不要受难啦，你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的。然后甚至这个他自己人里面也说，哎，让我做你的左右手啦，你是不是以后会做王啦之类的。那为什么？所以这些种种的误解呢，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耶稣的了解是只是很片面，只是一知半解的，这是会是非常威胁的。要认识耶稣，就要彻底的来认识他。而只有到耶稣死了复活过后，升天过后呢，整件事情总的来看的时候，那些门徒才真正明白耶稣是谁，耶稣才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呢，有一个主要的职责，这十二个门徒主要的职责就是要来跟耶稣同在，跟耶稣在一起，要完全的经历耶稣，不单只是耶稣的那些医治，耶稣的赶鬼，耶稣的种种的一切，甚至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他们都要与他同在，都要来经历。而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成为传扬耶稣的福音那个真正的见证者，因为他们是与耶稣同在的，他们真正的亲身经历到他的教导，所以在往后他们做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是最能够有资格的。而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呢，彼得、雅各和约翰，也就是马可，放在前三个的名字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三个又是跟耶稣是更加亲密的。他们在耶稣比方说在耶稣使耶鲁的女儿死里复活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三个特别与耶稣同在。所以当马可把这三个名字彼得、约翰、雅各放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前面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说，哎，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与耶稣同在的这三个人又特别是更加与耶稣同在，他们都是耶稣的自己人。所以在这里呢，马可带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如果你要真正的来认识耶稣，你就要彻底的认识他，你必须是真的是与他同在。而只有当你是真正的认识他，与他同在，你是真正的是耶稣的自己人的时候，耶稣才会授予这些人权柄来宣讲耶稣，传扬耶稣的福音。你要真正的认识耶稣，你才能够得着这个权柄来做耶稣的事工。当你只是片面的认识耶稣的时候，这会是非常危险的。而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第三章里面，他就已经提到这个对于耶稣一知半解的危险了。当那些法利赛人以为说，哎，耶稣只是一个在那边做很极端教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六节就说，法利赛人就出去与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因为如果你对耶稣只是一知半解的话，这是有危险的，你就会误解耶稣是谁，你就会对耶稣的事工带来伤害。所以耶稣就特别要选召一群人，特别与他同在，为的就是要有一群人能够很彻底的认识他。这群人就是耶稣的自己人。所以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就算是耶稣自己的家人，当他们对耶稣是一知半解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危险，也会有同样的阻碍耶稣的事工。所以我们就读到说，耶稣他就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也就是非常非常忙，又没有地方吃。然后耶稣的家人就怎么样？他们看见了就要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在这里呢，拉住两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拉住这两个字呢，就他的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要抓住他。 不过其实抓住的意思呢，是表示他们要控制整个局面，他们要控制这个局面，因为这个局面呢好像越来越癫狂了。而这个局面的中心人物当然就是耶稣本身，他们说耶稣已经癫狂了，所以他们要来抓住他，要来控制这个局面。我们也可以，当然也可以明白说，为什么耶稣的家人好像是要来企图制住耶稣，控制他。因为呢，他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好像是越来越局面就越来越紧张，然后可能是对官方也好啦，或者是对于众人也好啦，那个局面好像搞得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企图要来使他沉默，来歼灭他，为的呢就是要来可能可以少一点这些不必要的注意力。他们的动机本身可能是非常好的，为了是要来保护他。不过主要的原因呢，也就是当时候对于这个家来讲，一个人跟这个家的关系呢，他们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们认为，作为耶稣的家人，他们对耶稣呢是有权柄的。而当时候的这个传统来讲呢，也确实是如此，家人呢是有权柄的。所以呢，他们企图就要来运用他们的权柄来抓住耶稣，来控制他，免得呢他的祸可能就是会越闯越大。所以在这里的在这时刻呢，耶稣就要来挑战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了。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其实在问的是，谁是我的自己人，谁才真正对我是有权柄的。他其实在问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他这样子问的时候呢，对于当时候对于家的理念呢，他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在当时来讲呢，家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份的本质，你是谁就是看你的家是谁。每一个人呢的身份都来自于他的家。在旧约里面呢，生命和家这两个字呢是常常可以彼此兑换的。你的家就是你的生命，而如果你是被家赶出来，或者是被家弃绝呢，也就等于好像你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在这里呢，耶稣就看出了这个家的问题。家真的是讲究的是权柄吗？家真的是讲究的是我能够控制你，我真的是有能够掌握你的身份吗？在这里耶稣就重新的定义这个家。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我的家人。当耶稣这么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反对家庭啊？是不是反对我们这个血缘关系？是不是反对说我们这个家的理念？绝对不是，耶稣并不是反对家。历史会告诉我们呢，其实耶稣是非常珍惜他的家人的，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七言里面就有一句是谈到耶稣怎么样的来纪念他的母亲。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其实继续的跟他的家人呢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耶稣是很看重家的。所以呢在就算是在耶稣死后呢，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我们也可以读到十二节，这里说，当下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那十二个门徒。然后他就说什么，这些人同几个妇人，还有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家人呢，继续在这个初期教会里面，他们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继续是属于耶稣的自己人，耶稣的群体。可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特别要对于他们传统对于家的理念 家是权柄的这个理念，耶稣要提出挑战呢？在这里，耶稣就是要告诉他们，家并不是代表权柄，家并不是代表说你就能掌控我的身份。在这里呢，他要让他们知道，真正有权柄的是神，而只有真正遵行神的权柄、遵行神的旨意的，才是耶稣的自己人，才是耶稣的家人。所以在选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要确保说，这些人是真正认识我，真正明白我是谁，我才给他们权柄。同样的，并不是单单只有他要让耶稣要让他的家人知道说，不是因为你们跟我有血缘关系，你就是能够掌控我，有权柄，不是的。因为神耶稣所给予权柄的是天父，而唯有遵行天父的权柄的才是真正的家人，而不是血缘的关系。这对所有孤单的人、所有迷失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告诉我们，家并不是谈到的是权柄，家谈到的并不是掌控、掌握，家是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接受。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的家人，不是的。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因为家讲究的不是权柄，家讲究的是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在这里，我们要来重新的了解什么是家。家就是要进入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遵行神的旨意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了解家呢，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所以耶稣才能够这样子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样子的对彼得说，彼得就说，我们已经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都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耶稣在告诉这个彼得，你并没有放弃一切，而是要得到的是更多的，你是要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家。所以我们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谁才是耶稣的自己人？谁是真正耶稣的自己人？看了这十二个门徒，看了耶稣对家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唯有那些真的是认识耶稣，并且是彻底认识他、与他同在的那些，才是真正是耶稣的自己人。而耶稣所要授予的权柄，就是给耶稣的自己人，那些真正认识他的人。若是真正耶稣认识耶稣，就要把耶稣的旨意行出来，也就是神的旨意，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家。今天的信息让我给我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让我重新的来了解什么教会成为一个家这个定义是什么。我们常说，哎，我们在主内，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家，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家。这个意思又涵盖了什么呢？在这里我有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我以前常常以为说，哎，如果我在这里的职责就是，如果我可以让大家能够明白，哎，我们在主内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 家的关系的话呢，那我的工作就是已经做到了。我只要让大家能够明白说，哎，神是天父，耶稣是长兄，那我们就有这个家的关系。有这个关系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关系就会自然的发展。我以前以为这样子就足够了，可是我发现原来这样是不足够的。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就跟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呢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以为说只要我在定义上我有这个关系，那我在实质上我就会有这个关系，这是不对的。其实就算是家里的成员，我们也必须很努力的来维持、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家。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说，我留在禧年堂因为这是一个家庭教会，可是他又说，可是我也曾经离开过，就因为禧年堂是一个家庭教会。所以也许我们就要来重新的来了解什么是家。当然也有很好很健康的家庭，不过家，人家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家呢就有家的问题。我们看任何一个台湾的乡土剧啊，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一点。家有时候就有一些对于孩子过于溺爱的父母，家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孩子呢，他们会受到精神上的剥削，家有时候就有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家有时候就是对外人过于的排斥。这些都是一很普通的这个家庭问题的一些。而家的问题呢，当我们想教会也是家的时候呢，教会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当一些会有过于偏爱以前的老牧师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教会是这样子，那个新来的那个年轻的牧师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是那个没有人爱的后母。当有些情况呢，有时是出于好意的，我们对于一些人是出于好意的时候呢，我们的期望，可能我们的指责也会有时候有点过火。有时候我们去别的教会，我们看他们的崇拜，我们看他听他的讲道的时候，有人说，哎，好像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哎，哇，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自己家的时候呢，我们变成怎样？我们好像婆婆看媳妇，哦，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家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甚至有时候好像耶稣的家人一样，我们以为说，哎，既然我们是家人，这样我们就有权柄，那我们就能够来控制局面。可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小孩不笨里面的那个母亲一样，我们做的是I do this for your own good， 是为你好，所以我们就做。家有时候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知道有些人他们很新年的时候他们很怕去拜年。为什么很怕去拜年呢？因为他们会常常得到很多这些问题，说，哎，你几时结婚啊？哦，几时生孩子啊？哦，你今年功课考得怎么样啦？所以呢，他们就不大喜欢去拜年。你们想象，如果每个礼拜天你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心情会如何？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所谓的关怀、关心呢，我们使到有一些不在主流内生活的人呢，我们把这些人赶出教会了。所以有时候所谓的好意也会有不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家会好像处处受到牵制，好像是在处处受到控制一样。在这里呢，耶稣说，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的人，这些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谓神的旨意呢，我相信他指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家有时候可以是很批判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望子成龙，所以希望每个都没有成龙的，我们都有点失落。可是这样子呢，对每个人来说，有时候会是很有压力的。其实家可以是很包容性，而我们可以是彼此接受的。家也应该是以付出、以牺牲来做定义的。 家也可以有纪律，不过是以神的话来做纪律。那我知道耶稣当他指家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活出他的生命，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就是要这样子的来对待他的家，他的自己人。所以我们只要看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对待他的自己人，对待他的追随者，对待他的门徒，对待他的使徒，我们就知道一个教会应该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家。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家，我们不要做一个有问题的家。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我的第二个想法呢，就是当教会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家的时候，这对所有没有家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呢，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逼迫，因为他们要追随耶稣，他们受到排斥，教会就成为了他们这个新的家。也有许多人因为可能疾病的关系啦，或者灾难的关系呢，他们丧失家庭，或者是有些人呢，他们是离乡背井，孤身在外，教会能够成为他们的家。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是有一个家的，而我们永远能够成为一个家，因为我们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都是遵行神呼召我们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基督徒的定义。耶稣向我们，向所有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来伸手。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的对待当时候的税吏，当时候长大麻风的人，当时候被污鬼缠身的人，耶稣都向他们伸手，呼召他们怎么样？呼召他们成为他的自己人，成为他的家人。所以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要继续的来维持这个使命。如果你说你是认识耶稣的，让我们真的是来彻底的来认识他。要彻底的认识他，就要与耶稣同在，并且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要把这个爱做出来。我真的是希望禧年堂能够，只要有人愿意有这份爱的时候，禧年堂就说：“哎，我愿意成为你的家人。”我希望禧年堂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我希望禧年堂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向，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家，一个彼此相爱的家，一个不是把权柄当成是家的定义，而是把爱当成是家的定义的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真正 主内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家。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派你的爱子把这样子的一个爱表现出来，流露出来，你选召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家，叫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真正认识耶稣的人。让我们也把这个爱真的是活化出来，彼此相爱。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这个时候奉献，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